Life。
过去早期的日本没有严谨的一夫一妻的观念，乡村里面的女性会被视为是村里男性共同拥有的，村里面的男子都可以在深夜拜访这个女性，跟她发生关系。当然女性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她也可以挑选晚上跟她相伴的对象。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因为原本医学界普遍认为妇女的产褥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体内复杂的体液失衡所导致的，现在证明的是跟医生没有洗手有关，所以震怒之下，维也纳医学界对塞麦尔维斯医生开始无止境的嘲笑、奚落跟谩骂。
但是塞麦尔维斯有反击。
怎么反击？
他说那些不洗手的医生就是杀手。
直接这样讲哦？
对。
那他最后也被维也纳医学界赶回他的故乡了，回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然后他最后是用没有领薪水的形式哦，去当产房的名誉医生。
他一样努力的在推行洗手的重要，他也大幅的降低产妇跟儿童的致死率。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只会让他越来越边缘，大家就越来越讨厌他。
所以嘲笑他的点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医生会不知道要洗手这件事吗？
就不是医生的错啊，不管我知不知道都不是我的错啊。
然后就笑他，
就是攻击他，
就他把这件事
莫名其妙。
当然是啊，就他明明点出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事实，可是因为戳到了这些至高无上的医生他们的
面子。
对，
面子最值钱，你不知道吗？我是医生欸，我怎么可能错。
所以他有发表了论文，他写了产褥热的病因概念和预防，但是在当时还是被视为是异端学说，就大家还是觉得不是很相信他就对了。所以最后塞曼尔维斯医生他在1850年代末期开始陷入严重的抑郁，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不甘心，为什么他明明讲出事实可是大家都不相信他，大家都讨厌他。然后他就开始酗酒，然后开始流连声色场所，个性变得非常的偏执啊，情绪失控，然后脸都是扭曲的，觉得大家都讨厌他，所有人都是他的敌人。然后只要他看到人，他就会跟人家讲说你要洗手，不然就是杀人的刽子手。
好难过。
对啊。然后在1862年的时候，他最后用尽了所有的精力对整个欧洲的医学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就是严正的批评所有不肯洗手的医生都是冷漠的杀人犯，你们这些人都为了名誉宁可忽视科学事实。后来医学界就开始觉得这个匈牙利人一定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吧，然后就把他抓去精神病院。
没有抓去啊，就是他的同事，
就是把他带去精神病院啊。
他的同事跟他讲说我带你去新的医院任职，然后他就乖乖的跟去，结果
骗他。
对，结果是到维也纳的疯人塔。后来塞曼尔维斯知道这边是精神病院嘛，他当然要跑，结果里面的卫兵就打他，然后用紧身衣套在他身上，还把他关到小黑屋里面。隔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因为右手受伤然后严重感染就死掉了。死的那一年他才47岁而已，
年轻。
对啊，很年轻啊。
然后后来接任他在匈牙利妇产科职位的医生并没有接受这个洗手的任务，当地的产妇死亡率再度上升了6倍。但是不论是他的故乡布达佩斯或者是维也纳，也没有任何医生提出抗议，大家就
继续不洗手。
对啊。啊，
太莫名其妙了吧。
坚持啊，因为坚持我没错，如果洗了就证明我有错啊。
承认错怎么了吗？你可以救更多人欸。
怎么会错呢？我们是不会有错的啊。
对啊，承认错误我的面子就挂不住了，你知道吗？
我们是医生欸，
你就偷偷去洗手啊。还是这样是会被其他医生嘲笑吗？
你现在去洗手，然后旁边走了一个人过来，你相信那个疯子的话，你难道跟他一样疯吗？
这样你还敢洗手吗？
可是我知道这才是对的、
啊、那是你现在才知道你当初不知道啊，
因为你现在知道有细菌这种东西啊，当时候人不知道啊。哦、oh,
后来在塞麦尔维斯医生死后的二十几年，细菌学之父路易斯巴斯德，他是一个法国人，他终于发现就是细菌的存在，这就间接证明了塞麦尔维斯医生的死亡微粒学说一直都是正确的。所以在长期否认数十年之后呢，欧洲的各大妇产科诊所才终于愿意引入消毒的洗手液，现在大家终于知道那是对的。后来他在布达佩斯任教的大学就把校名改为他的名字，然后匈牙利跟奥地利都有发行他的纪念邮票跟硬币，感谢他对布达佩斯跟维也纳的贡献。他的房子成为了知名的博物馆啊，反正他都死了啦，
他们把他害死的呢，
当然是这样咯。
可是我觉得中国人他们要插进人体之内的那种刀不是都用火烤
啊，
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消毒的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医生洗手那么困难
我的手怎么会有什么死亡威力呢？产妇会死一定就是她体内体液的问题，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就是这样的异端学说啊，
这真的很边缘，
抓去疯人病院。
就是一个新学说的诞生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它非常的荒谬，嗯，然后你会很难以接受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真的是错的吗？讲到现代医学，其实我们对于病症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好像我们已经解码了你的基因，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嗯，好，我们知道因为基因的某些耗损会让人变老，我们甚至也知道癌症可能因为什么因素引发，但是我们同时也不知道它的机转或者它如何去治疗它的方式，所以这一切都有待于未来大家不断的研究。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开阔的心，我们很有可能会错过这些先知啊。比如说最有名的特斯拉就是这样子啊，最后抑郁而终嘛。先知总是孤独的，
对啊，先知是寂寞的，所以洗手的人与他的寂寞一生。有没有觉得很难过？
有，
对啊，他因为讲出了真相然后就被当疯子耶，
然后就大家都讨厌他，
他也太难过了吧。
不过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要洗手嘛，吃饭餐前要洗手就不会死掉了。
对，在2020年的时候 Google 首页，就是2020年不是 COVID-19 爆发吗，当时 Google 首页还有放上这位医师的肖像，
塞麦尔维斯。
对，好啦，我们纪念他。
好，
嗯，那下一个故事啊，
下一个故事你要讲那个日本杀人魔的故事吗？金山事件。就这个男的变边缘之后，他就把村子里面所有讨厌他的人都杀光了。
法娜，你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中国发生最恐怖的一起事件是什么吗？
什么事？
就是在新年期间大年初一哦，中国大陆山东日照市有一个莒县，有一句成语叫无妄在莒，知道吗？嗯，那个莒，莒光原地的那个莒。然后有一个男子，他趁着鞭炮声在放的时候去行凶，拿着自制的枪械杀死了将近20个人。他把自己的继父、老师还有2户人家甚至到场的医护全部干掉，因为他看准放鞭炮的时机，所以他把这些人杀掉之后成功潜逃。后来有知情的网友透露，凶手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有轻微的残障，平时是在当外务工，然后小时候过继给叔叔的时候遭到虐待，又曾经被老师提告入狱，所以出狱之后选择复仇，行凶时全部都是致命伤。哇，非常可怕。像这种大量杀人事件，我们台湾上一次发生是在政捷，在捷运上面无差别攻击嘛。那其实说到底，这种无差别攻击你要去追溯回它的原因其实是蛮困难的。比如说台湾发生的政捷案，他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而且执行，问题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没有人知道。 某种程度上我们社会也选择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干掉它，平抚所有人的情绪。
嗯，
那问题是问题有解决吗？就好像中国的这个莒县的案例，为什么他要杀人？大家讲到最后就是仇杀，那为什么会演变到仇杀这个事情？我们如何阻止下一次这种案件的发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案件发生之后需要被考量的事情。那怎么就边缘了呢？这本书里面也介绍了一个日本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他的犯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都井木雄。
这个事件叫做金山事件，两金刊集的金，山上的山。
这是一个地名吗？
对，
它发生在现在日本冈山县的金山市加茂町这个地方。
哦，
冈山县在四国
的北方，
在四国的北方，位在本州岛上面，刚好就在濑户内海那个地方。
那都井木雄呢，他出生在1917年的三月份，出生在冈山县的乡下。他们的村庄其实是人烟稀少的小村落，全村大概才100多人左右，20几户人家，大部分的人都是务农的。那都井木雄小时候呢，非常受到祖母的溺爱跟保护，然后因为他先天体弱多病的关系，所以在求学期间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不过他蛮喜欢读书的，即便在小学跟中学成绩还是非常的好，还被视为是神童。 但是因为那个村庄主要是务农为主，他跟当地体格健壮的务农子弟比起来太纤细了，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朋友。不过长辈都还蛮喜欢他的，师长们也都会一直推荐他继续就学，可以离开这个小村庄去大都市成为老师。所以都井木雄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着村子里跟邻村的那些孩子们一起读书，他会为这些孩子们读乡野故事啊、怪谈小说，所以这些邻居孩子们都非常崇拜都井木雄，认为他是温柔的说故事哥哥。但是祖母其实很宠爱他，祖母很担心说如果都井木雄离开村庄之后，那祖母自己就孤苦无依啦，所以他就会要求都井木雄不要升学，跟他继续留在村子里面，陪着他奶奶就对了。后来都井木雄因为也蛮舍不得祖母的，就答应了。所以都井木雄在中学毕业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嘛，因为他没有要出外求学，可是在这个村落里面他就只可以成为一个农夫。可是都井木雄从小体弱多病，他根本就不适合当农夫，你让他留下来当农夫只会当得不好。
因为他在小学校毕业的时候得到了胸膜炎，然后医生就说你不准到田里面，不然会完蛋。从此之后就开始养成他游手好闲的毛病，
因为他没有办法继续读书发展所长，也没有办法工作贴补家用，他就从原本长辈口中的神童变成家里蹲啃老族了。
不过他后来有去补习学校就读啊，但是后来跟他相依为命的姐姐结婚之后，他就不想念书了，所以就变成一个超级家里蹲，也不跟同侪来往，就是同学们来找他，朋友来找他，他都不要。
家里蹲是一个新的词吗？
那是啊，就蹲
在家，以前就有啦。
是吗？什么第一次听到？
宅男
哦，
有没有听过啊？那可能是我们以前比较早期的用法。
好，没关系。
因为早期家里蹲是没有电脑时期的
哦，
那时候没有电脑，他就蹲在家里，真的是没事干呢。
不会很无聊吗？
不是，现在
发慌，
你要知道现在宅男是有宅文化，我可以玩电动啊玩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有自己的一片天。可是他真的是蹲在家里，然后就没干什么了。
但是他晚上有干什么？
什么东西？
在日本的乡村其实有一个文化叫做夜这文化，夜晚的夜，这里的这，主要是过去早期的日本没有严谨的一夫一妻的观念，乡村里面的女性会被视为是村里男性共同拥有的，所以即便这个女性已经结婚了，只要她的丈夫不在，村里面的男子都可以在深夜拜访这个女性跟她发生关系， 当然女性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她也可以挑选晚上跟她相伴的对象，然后大家都视为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源自于古代日本的访妻婚，就是丈夫会到妻子的住所去探访她，因为当时也没有一夫一妻制嘛，不管你有没有结婚，晚上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意的选择哪一个女生的房间去，
蛮自由的。
金山事件的背景是乡村，所以才会保留这个传统的规矩。那这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就是如果是 virgin 的话
OK
是由村中的年长男性，或者日本传统有一种地方上针对青年的教育组织叫做弱者组，弱者就是假若如此的那个弱，弱者就是年轻人啊，年轻人的一个教育组织，它里面的比较年长的或者是可能班长之类的，他们会具有优先权。那如果是其他村的爬进来晚上去找女生的话，会被打出去
哦。所以是会有人观察到底谁进来之类的吗？
那个女生也会认识对方，她会叫啊，旁边的就会进来把她打出去啊。如果是同村的，她要每天换，那倒是 OK 的，因为日本一夫一妻制的观念非常淡薄，
所以只要丈夫不在，你就可以爬到你喜欢的女生家，看她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一个晚上。
对，
也不一定一个晚上，
也可以很多晚上。
这个有点类似中国的傈僳族
走婚制啊。
对啊，
那丈夫可以随意去找自己喜欢的女生吗？
也可以，如果以
一个开放式关系，
没错、欸、
对，开放式关系。所以都井木雄他那时候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因为他比较有文人气质，因为他本来就是读书人嘛，他只是受到奶奶的要求必须留在农村，抑郁不得志的文人，所以他就借由这个业者文化希望可以填补他那空虚的心灵，
然后所以他只有晚上才出动。
对，但是呢这样子的心灵上的慰藉却逐渐走向破灭。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要就是在中日战争的逐渐升温，因为中日战争的时候，天皇号召那些体格健壮啊，能上战场厮杀的健壮男子可以成为正统的日本男儿上战场，他们就会把男性的体格评为甲乙丙丁，甲种体格的就是阳刚男性，可以为国杀敌，大家会觉得他就是
超帅。
对，这样才是
保国强种。
对，这样才是日本的荣耀啊。
结果咧、都井他之前不是有得那个休谟炎吗？再加上他有一点结核病的症状，
体弱多病，
所以他最后被判为丙种体位，就是不合格啊。
而且他被判为丙种体位，再加上他结核病的事情就在村里面传开来了。
他们那些女生其实跟男生发生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生下健壮的下一代，所以他是丙种体位，那就被大家唾弃。
而且他的结核病是被大家认为会传染的不好的疾病，
所以原本大家不知道他是有这个病的。
对，
一眼就知道啦。
对啊，因为你要看你可不可以上战场杀敌呀，而且村庄那么小，
大家就知道。
对，所以那些原先跟他好过的女生开始对他非常的鄙视，然后拒绝跟他发生关系。而且都井木雄走出家门的时候，村子里面的人还会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就对他村八分就对了，不理他。
村八分的意思就是断绝村里面所有的交往，大家都不理他。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